Good morning. And
早上好。
The title of the message is about how faith can control our speech.
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信心和言语。我们几个月前的雅各书讲道系列已经进行到一半左右。那今天让我们回顾一下，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功课。其中一个功课是基督徒人生里的试炼和试探。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那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的引导，来忍受试炼和试探。另外一个功课是关于行为成圣和称义。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亲近的，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因为好行为是信心的表现。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总结雅各书这本书的主要重点就是信徒的生活。我在准备讲道的过程中，自己从雅各书学到了许多，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研读雅各书。读雅各书的人会发现，这本书是写给信徒的，是写给已经知道福音、已经信了福音的人。雅各书的重点就是教导信徒如何生活，如何面对基督徒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基督徒在生活里面所面对的挑战是又大又多的，因为当我们认识并信靠真神，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是神所憎恶的。听从神，远离罪恶，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是喜乐的，却也是不容易的。那今天的信息是延续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所说的。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今天的我的信息重点就在慢慢的说这四个字。为什么要谈言语这个课题呢？因为我们常常是在言语上犯罪。SBS 电视台有一个纪录片叫《与敌人共处》，纪录片的第一集讲的是同性恋婚姻。我看了这个纪录片，看到有一个同性恋者不但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承认同性恋是犯罪，他还站在了一个教堂里维护自己说没有罪，因为没有神。这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一个罪人，充满罪恶的言语。正如箴言十五章二节说的，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向信徒说的。雅各书三章一节，雅各以我的弟兄们作为开头，而且雅各书三章主要是在讲信徒的言语。雅各书二章十八节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同样的，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言语将我们的信心指给别人看。首先，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语。 雅各书二章教导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用的。到第三章，雅各又告诉我们，人的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是蛮有毒气的。第二章指责没有好行为的信徒，而第三章则指责不控制舌头的信徒，因为舌头是可以犯罪并给人带来痛苦的。三章一节尤其严肃，雅各说，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判断，也就是说，教导或者讲道的信徒要更加小心，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讲道和教导的工作，我们必须看重、慎重。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他是在提醒我们，教导神的话语是需要小心谨慎的一项工作，是不可以随便的。主日学老师、传道人、查经班带领、各个事工的委员以及所有教导年轻信徒的成熟信徒，都必须慎重看待教导的工作，也必须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使听的人得益处，学习到圣经教导和属灵功课。我们常常说上台讲道是一个恩赐，是的，没错，但我们也要记得上台讲道是一个极重的责任。雅各因此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教会的领袖和教师们，除了要慎重看待教导的工作，也要确保所教导的是圣经里神的真理，而且要取得平衡和全面。比如说雅各书里的教导是全面的，除了谈到外在行为，也谈到内心。雅各书的五个章节有许多关于智慧、爱心和善行的教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要取得，也要在教导上取得平衡。我们不可以只学习教条，也不可以只学习如何有好行为。我们一方面要明白基本真理，一方面也要有好行为，有爱心，有见证，这样才能使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更亲近他，更像他。所以说言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教导人这一方面。传道人和教师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在言语上慎重。他们必须明白舌头是人体中最难控制的。教导圣经的人必须小心谨慎，要细心研读圣经里的话语，也要以身作则，在行为上和言语上荣耀神并使人得益。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Charles Spurgeon 曾经写过，我简单翻译一下他的一些句子。他说，讲道必须教导，信息真理必须实在丰富，讲道必须传讲福音，宣扬圣徒所领受的真理，耶稣的真理必须被传扬，使人们听到那喜乐的声音。让我们谨记 Spurgeon 的这些提醒。除了在教导的事情上要小心我们的言语， 我们在待人处事上也要小心自己的舌头，不可诬告人或者论断人。论断和判断是不一样的，教会是必须判断是非并且执行纪律管教的。若有信徒犯了罪，教会有责任劝导责备，甚至把执意不悔改的信徒赶出教会。教会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管教，而且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使信徒悔改归向神。我们要判断是非，但是我们不可论断别人。论断是当我们心存骄傲，不以爱心和谦卑的心去指责或批评别人。圣经禁止我们论断别人，是因为论断是来自一颗自高的心。所以我们要在待人处事的事情上小心我们的舌头，我们要小心不要去论断人，不要以一颗自高自傲的心去批评人，更不要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心存自高。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雅各书三章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相信如果我们时常检讨自己，我们就不会随便论断人了。相反的，当我们只顾着去看别人的过犯，我们往往就会忽略自己的罪。我们觉得其他人都是罪人，自己却看不到自己的罪，甚至自以为意，自己欺骗自己。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说，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要严厉的检讨自己，要以爱心劝导别人。或许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只有自己在持守真理，尤其当我们在非信徒当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落入试探，开始自高自傲，自以为公义，并且心里渴望得到其他人的赞赏和欣赏。我们要如何严厉的自我检讨呢？让我们看看圣经中两个人物的例子。第一是西门彼得的例子，在路加福音五章，彼得和其他的渔夫劳碌了整个晚上，却没有抓到鱼。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依从耶稣的话下网，结果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彼得见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后，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称耶稣为主，并且承认自己是罪人。 第二个例子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章，先知以赛亚见到神之后的反应也和彼得一样，就是说自己是个罪人，而且以赛亚所说的是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让我们像彼得一样承认我们是罪人，也像以赛亚一样承认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雅各在三章二节，雅各书三章二节就直白地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在言语上有过失，可以说是人人都会犯的罪，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轻视这个罪，觉得这只是一个小罪。相反的，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远离这个罪。雅各在一章二十六节，他就提到了不受控制的舌头这个问题。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不管一个人的外在和行为看起来有多虔诚，如果他不控制自己的舌头，那这个人是自欺欺人的，并且是假虔诚。这样的人是不容神一人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属灵生活，更要注意我们的言语，控制我们的舌头，而要控制舌头，要控制住舌头，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站立得稳，我们必须明白并活出神的真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从雅各书前面两章，我们学习到行为是信心的表现，同样的，我们的言语是我们信心的表现。从一个人的言语，从一个人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那个人的信心。所以如果你想要控制你的舌头，你要先有信心。要控制舌头，必须从心里开始。重生得救的信徒要脱去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让我们像约伯一样有坚定的信心。约伯记二十七章四节， 约伯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让我们像约伯一样有坚定的信心，也像诗篇63篇的诗人一样，用嘴唇来赞美慈爱及满有恩典的神。诗篇63篇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让我们在言语上容神益人。污秽的言语是毒药，是显示人心的败坏的，是会污染听者的心的。所以基督徒要时时刻刻远离污秽的言语，并且要用舌头来容神益人，来荣耀神和使别人得益处。正如以弗所书4:29所说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的主耶稣知道言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一个挑战，所以他在马太福音12提醒我们要从检讨自己的心开始，要从追求圣洁开始，这样我们就能远离言语上的犯罪。马太福音12:34-36，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舌头虽小，却能影响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雅各因此很关心这个问题，并且在雅各书里鼓励我们学会控制舌头，在生活中更活出基督的样式。当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舌头，当我们凭着信心制服我们的舌头，在言语上有好行为，这就是真信徒的一个表现。另外，当我们胜过试探，在言语上远离罪恶，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就会走得更稳，在属灵生命上就会越来越成熟。雅各书3:2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让我们继续看雅各书3:3-5。雅各书3:3-5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如果一个信徒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他是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和智慧来做成的。雅各在3:3-4这里给了两个例子来描写出舌头的能力。雅各的重点是，舌头虽小，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雅各以马作为第一个例子，马是一个强壮的动物，没有被训练过的马是不会听人的指示的。你叫它跑，它不会跑；叫它停，它不会停；你去骑它，它可能会把你抛出去。所以一个没有被训练过的马，可 可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人把嚼环放在马的嘴巴里，就可以开始训练它，让它听话了。嚼环是一个放在马的口里的小铁链，是用来训练马，让它听指示的。嚼环是放在马口里一个敏感的地方，骑马的人利用缰绳和嚼环就可以控制一匹马。因为如果马不听话，如果骑马的人让它往东，它偏偏往西，那骑马的人就可以拉缰绳，利用嚼环让马感到不舒服，它就会乖乖听话了。所以雅各在三章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一匹马可以被一个小铁链控制住，一匹野马可以被一个小嚼环变成温驯的动物。可见嚼环的用处是很大的。基督徒如果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舌头，其实就像一匹没有被训练过的马，不听主人的指示。这样的基督徒是不会为基督做好见证的。所以我们需要训练，需要控制舌头，需要小心谨慎，需要借着神的恩典来制服我们的舌头，好叫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会被舌头的毒气所污染。我们每一个人的舌头都不一样，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爱说话，越活泼的舌头就需要越多努力去控制它。愿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学会慢慢的说。雅各的第二个例子是船。三章四节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船很舵很小，但是能控制整艘船。同样的，我们的舌头虽然小，平均长度四寸或十厘米左右，但是就如小小的舵能控制大船，我们的舌头也能影响我们整个人。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舌头，我们要求圣灵的带领和帮助，让我们在言语上容神一人，而不是在言语上犯罪，自取灭亡。雅各接着在五和六节提到了舌头所能带来的祸害。雅各书三章五到六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有一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跟雅各所写的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是同样的道理。在澳洲南部这里，夏天是火灾旺季，所以住在山上的人，或者住宅周围有很多树木草丛的人，他们要很小心防火，因为只要一点点火花就可以酿成大祸。火势一起就很难控制，是连房屋都会烧毁的。雅各说，舌头就是火，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雅各把舌头比喻成火，他说舌头的火焰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是能把生命都烧毁掉的。雅各把舌头视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把舌头形容成一个破坏力非常大的东西。这个小小的器官是可以让我们整个人都沉浸在罪里面。用舌头犯罪是很平常很容易的，连小孩子都会撒谎、吵架、气话、脏话、调戏、作弄、淫词秽语等等。我们不只要小心我们对别人说什么，也要小心我们对神说什么。智慧人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5:2-6警告我们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牢牢记得，我们的舌头是可以被地狱之火点燃的。我们知道魔鬼他是一个大骗子，很会撒谎，很会欺骗，所以我们每一次撒谎，每一次在言语上犯罪的时候，魔鬼都会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变得像他一样了。一个不受控制的舌头就好像被地狱之火点着。当我们在愤怒时说气话，当我们撒谎欺骗，当我们不说真话，当我们骄傲自夸，谁最开心？魔鬼最开心。当我们在言语上犯罪，谁受亏损？是我们自己，因为被那地狱之火烧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畏惧舌头的可怕，舌头是可以被地狱之火点着的，然后会烧到我们的生命。舌头也是可以污秽我们全身的，还有我们的舌头是可以伤害到别人的。所以我们要畏惧舌头的可怕，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因为舌头可以污秽我们全身，也可以伤害到别人。雅各书3:7-8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制服舌头的。人可以制服所有动物，但不能制服舌头。雅各在这里虽然说没有人能制服舌头，但他的用意不是要我们灰心，他其实是想指出 人若靠着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制服舌头的。我们若要制服舌头，就必须靠着信心，靠着圣灵。加拉太书五章十五和十六节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要清楚在言语上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并且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引导，靠着信心从神的话语里寻求他的带领，我们才能制服我们的舌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说，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当我们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所说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说的。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迷失了路。箴言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谨守训诲，就是遵行神的话语。最后让我们看雅各书三章九到十二节。雅各书三章九到十二节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的舌头也是神所造的，我们应当好好的使用舌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荣耀神，享受神。我们的舌头是可以用来荣耀我们的创造者的，我们身为信徒也应该这么做。我们不可一边用舌头向神献上赞美和祷告，另一边又用舌头去说人闲话。要记得，我们应当在言语上容神一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用舌头赞美天父，我们也要用舌头说造就人的话。我们更要记得，当我们咒诅别人，当我们在言语上伤害别人，我们得罪的不是人，而是神，因为我们犯的是神的律法。一个向神祷告的舌头，不可转眼就去咒诅弟兄。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当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和十六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心里就充满神的恩典，并且有圣灵做我们的引导。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能用舌头容神一人。若我们没有信心，自然也不会有行为，爱弟兄的心也不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信徒从他舌头出来的赞美是虚假的，因为他一边赞美神，一边咒诅人。雅各在三章十一和十二节就指出了这种虚假的行为。雅各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总结今天的信息，雅各写下三章这段话是为信徒而写的，他是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因为他不止一次说我的弟兄们。雅各要教导信徒不要在言语上犯罪，要靠着信心控制舌头。雅各鼓励信徒要有信心以及行为，真正的信心是会生出好行为的，不管是言语上还是行动上。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像马口里的嚼环和船上的舵，引导我们有好行为，在言语上容神益人。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信徒可以靠着信心制服自己的舌头，这就是今天早上的信息。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未信主的朋友，我要告诉你，舌头的罪恶问题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非信徒更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还未信主的朋友，我要劝你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让我们同心祷告。
That we may not sin against you. Lord, we pray that from this day forth, work in our hearts that we may be able to rein in our tongues so that our speech will be edifying unto others. Guide us, Holy Spirit, that we will occupy our tongues to speak to others of Christ, of His love, of His sacrifice on the cross, that sinful men may know about your saving grace. Amen.